他们在这疫情期间，在进教堂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习，来造就我们的生命。那这次我们学习的主题呢是有关于约纳先知书。约纳先知书在整个圣经当中，在先知当中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经历了帆船或者经历了红海的这个海水的淹没，也经历了这个死亡和复活的恩典，他的生命呢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在圣神带领下，共同研究分享走进约纳的生命当中。那现在呢，我们一起献上祈祷，求天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再次向你交托和仰望。主时间属于你，生命属于你，这网络平台也属于你。主你在这里亲自教导。主让我们走进约纳先知的生命，走进他和你的关系，正如约纳成为你生命死而复活的一个预象。主让我们也成为死而复活的生命的见证，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历你的同在，也能够像约纳一样大胆去宣讲，让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你。主我把接下来的4天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来到我们房间，来到我们听课上课的地方。主你走进我们的内心。就像约纳在鱼腹中祈祷一样，今天我们也在你内献上祈祷。主耶稣，我们信赖你，我们爱你，我们愿意走进你，请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讲的这个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打开圣经，我们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昨天晚上呢，我也在微信群里面邀请大家要提前看一遍。如果你已经预习过的话你会发现，在约纳的生命当中他经历了天主对他的招请邀请，那他也逃避天主，后来经历了这个大水大海大浪的颠簸，然后也经历了被大鱼所吞没。那么他的一生真的是丰裕的生命是不平凡的生命。他的生命和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经历过大风大浪或者是经过一些大的灾难和疾病或者经历了生命的死亡和复活。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呢，让我们再次走进天主来看一看约纳如何悔改，如何归向天主。他从他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发现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去和天主生活在一起。能够回应他的邀请完成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约纳先知书我给大家共享幻灯片。好，那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我邀请大家给我回应一下，在咱们这个接下来的4天当中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开始敬拜，9点钟到11点我们有2个小时的课程分享。好，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吗？好，请回应一下。好，可以，感谢天主。好，那么不管你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什么那么无论有没有成果有没有葡萄树有没有橄榄枝有没有胜利有没有平安喜乐？今天呢，我都邀请你来相信天主的话语，在哈盖先知书第2章19节说：“ 从今天起，我必祝福你。无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风浪、灾难、挫折、失败，今天天主必要祝福你。我也邀请你在内心，你来肯定一下，从今天起，你重复哈，从今天起，天主必要祝福我。上主说了，他必要祝福我。从今天起，救恩就要开始啊！天主能力就要充满，那个救恩的门，那个奇迹的恩典就要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也邀请大家体验并观看这几天啊，天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好，那让我们接下来呢，带着这样美好的期待啊和渴慕，来走进约纳先知书。那个约纳先知书呢？我们要想知道天主在那个时代兴起约纳，有当时的背景啊。天主为什么召叫约纳呢？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啊旧约时代背景图，在这个上面呢，这是北国啊，北国啊，最后呢在被亚述所灭亡了。南国呢有很多的先知了啊，你看这么多，俄利亚、俄里叟、约珥。约纳，哎，就在这里。约纳就是南国的一位先知啊，然后呢，去让他去巴比伦啊，去北国这个先知啊，去这个巴比伦传扬福音啊，让他能够帮助这个尼尼微人的人能够悔改啊。这是这个历史背景哈，我们大家来看啊。那么亚述呢，是在公元前啊722年啊被灭亡了，这个。犹大呢是被啊巴比伦在587年啊灭亡了。那我们看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约纳先知他不愿意去啊，他逃避天主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具体一点，这个约纳这个先知，他是呢阿米泰之子啊，阿米泰的儿子，他的老家呢就离耶稣老家很近啊，就在这个拿扎勒103公里，大概5、6里地的地方啊，就在那里住着。那天主在那个时代啊，兴起了这个约纳。其实啊，天主不必去召叫约纳，那可以召叫，比如说亚毛斯啊、欧塞亚呀啊，还有其他先知，同时代先知。那天主为什么一定要召叫约纳呢？这对他生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和机遇在这里头啊，就像天主一定要召叫我们一样。其实，就像我作为神父来说，天主可以召叫更多的神父啊，或召叫更多的好人，比我更好的人去完成天主使命。那为什么要召叫约纳呢？约纳呢，就像耶稣在亡羊比喻当中，99只羊啊，缺少那一只啊，就是寻找那一只，让他也能够再次走进天主这个牧养人的团队当中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当时这个皇帝哈、啊，或者当时这个国王啊，是亚罗贝汗二世，南国呢是乌齐亚王在世啊。那么当时的两个国家都非常鼎盛啊，这个发展比较好，他们呢占据了几乎整个巴勒斯坦地带啊。我给大家放一个图片，你就会看到了哈、啊。你看这个亚罗贝汗二世啊，乌齐亚是在这个疆界，从这个最北方的哈马特渡口哈、啊，一直到最南方的这个厄拉特啊，整个这个地区啊都被以色列人所占领了。所以当时啊，国家啊比较强盛啊，也比较发展比较好的，这个和周边这些国家的邻界关系比较好。这是当时的背景啊，那可是呢，写这个先知书的这个时代呢，却不是在这个时代啊。为什么不在这个时代？我跟大家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历史背景哈、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约纳书这个特色。整个约纳先知书呢，几乎啊，它不像以赛亚或耶利米亚那样的先知讲了很多预言啊，然后呢。预言了很多这些灾难也好或祝福也好，他没有啊。整个约纳先知书呢，就一句话，还有40天啊，尼尼微就要毁灭了。所以呢，从严格上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先知书啊，而是讲了约纳个人的召叫悔改啊，他这个生命历程。然后呢，这是这个它的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哈。 并且呢，这些预言呢也没有应验啊，就是没有实现啊，还有40天就要毁灭了，其实并没有毁灭啊。那因着约拿宣讲了，哎，这个他是拯救了这些人啊，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借着约拿的宣讲呢，声音当中12万人啊，那个整个尼尼微城都悔改了，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果效的啊一个福传行动，一句话啊，就像在新约当中中途大事录一样。博多禄一句话，3000人悔改啊，5000人悔改啊，这样的一个大的浮传效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浮传的效果呢？哎，我们一会儿在学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了。我们会发现这个约拿的生命啊，如何在鱼腹当中被改变啊，被重新塑造。然后我们带这些问题呢，我们往下看。然后呢，整个约拿书呢。也因着他的这个经历啊，特殊的经历，3天3夜在鱼腹当中呢，就成了耶稣在地里面啊被埋葬的一个啊预言和预象啊。那他这个预言呢，不单对耶稣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是一个啊好的标记啊。一会儿我们也会在课程里面带出来。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约拿书这个节奏啊。约拿书呢非常短啊，就4章啊，短短4章。第一章呢就讲到天主召叫约拿，可是约拿呢却抗命逃跑啊，不愿听天主的话。作为一个先知，第一件事情呢，你要听天主的话，你要回应天主邀请，你才能够成为真正天主的人。可是呢，他却不听啊，好像在耍那个小脾气一样啊，这个和天主对抗一样啊。所以呢，天主这个就继续在第二章召叫他啊，去追赶他，用那个大鱼呢把那个约拿带回来，不是逃跑吗？哎，天主用那个大鱼把他给抓回来啊，这个所以这个大鱼呢成为天主的手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好，然后呢，第3章第4章天主再召叫他啊，召他那约拿就顺命去宣讲了，可是呢。约拿从内心来说还是不愿意的啊，他这个送命啊，就是人在送命啊，心呢却没有送命，到最后约拿都没有悔改啊，没有记载他悔改，哎，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伏笔了。约拿经历这么大奇迹都没有悔改，那我们呢？我们要不要悔改啊？我们要不要去回应天主召教啊？这是一个没有句号的一个。先知书这个文章就结束了啊，带着一个邀请啊，带着一份感动啊。好，看看我们能否听完课之后，我们能够回应天主的邀请啊，完成天主在这个时代给你啊给我的这些使命。好，那我们这是这个结构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具体内容了哈，我们就看着约拿书的这个注解啊。好。第一章呢，一共分为这个16节啊，16节，一共分为呢5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天主召教啊，派约拿，就是在1章的1节到2节啊，然后去召教他。他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呢，他并没有马上去服从，反而呢逃跑逃命啊。第3节是逃命。那第3个小部分呢，就是4到7节啊，听了就兴风去追赶约拿。啊，这个让他不要再逃跑啊，然后借一个鱼把他给抓回来啊，这是第3小部分。第四部分呢，就是第8节到第10节，他们就开在那边抽签啊，就看谁是引起风浪这个灾祸的原因。然后呢，第11节到第16节呢，就约拿抛入海中，哎，然后呢，风浪就平息了啊，这是整个的5个小部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邀请修女来为我们读一读啊，哎，等一下啊，来读一读今天的读经1到3节，我们在网络上形成互动，大家可以在心中默念，好，第1节到3节。修女收到
那
吗？
时，啊，能收到，能听到吗？
可以，
神父，你能听到吗？好，
好，可以啊。
好，那我开始读了。 那时，上主的话传给阿米泰的儿子约纳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们宣布，他们的邪恶已达到我前。”约纳却起身想躲开上主的面，逃到塔尔史士去，遂下到约培，找到一只要开往塔尔史士的船，缴了船费，上了船，同他们往塔尔史士去，好躲开上主的面。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感谢天主。好，谢谢修女。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啊，来看这个第一节啊。上主的话啊，就天主说话了，天主有声音，那个讯息就传给这个阿米泰的儿子啊，这个约纳。然后呢，那我们就会刚才我们讲到的背景了。可是约纳为什么逃跑呢？或者天主为什么选他啊？可以选，刚才我们说了，可以选这个亚摩斯，可以选欧塞亚，都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为什么选他呢？好，我们来看这个原因啊，天主的心意啊，要告诉这个约纳。第一个心意呢，就是天主是一个不光是犹太人天主啊，他是这个全世界的天主，他也是外邦人天主。当天主知道这个尼尼微人啊已经犯罪到一个顶点了，就好像在创世纪的索多玛人一样，所以天主希望派遣一个人去让他们悔改。天主不希望他们丧亡啊，就像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也是一样，你们为什么丧亡呢？啊，我希望你们得救归向天主啊，这是天主他把他的心意，一个普世的天主告诉更多的人。然后呢，同时呢，天主也希望约纳呢能够完成天主给他的使命，让约纳先知呢不单单是成为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先知，而成为一个万国的先知啊。就是你的使命，你不能光救你们本地的这些人啊，你所爱的这些人，你要救我所爱的人啊。我爱每一个人，我希望每一个人得救，我要希望更多人知道我是慈悲的啊，我是怜悯而不愿降灾祸的天主。这也是约纳所知道的啊。约纳在第四章第二节说了，天主知道你是富于慈爱的啊，怜悯而不愿降灾的。既然知道，你就把信传出去啊，就好像我们作为教育一样啊，我们神父修女，我们都知道天主是爱，天主很爱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啊？我们有没有让更多的人能够惊艳到天主爱？你看有些弟兄姐妹啊，非常怀着心去传福音，怀着信心，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也包括很多这个参加过门徒培训班的人，也包括一些基督教的人，他们都很乐意把那个福音，把好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那今天天主呢，也希望约纳啊，把福音传更多的人。那也希望这个约纳呢，真正成为自己的人啊，成为天主的人，成为属神的人。你不光是属于世界或属于自己啊，所以这个是天主心意，通过这个约纳啊，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恩。就像今天一样，天主可以不召见我啊，也可以不使用我，但是呢，天主召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来圣化我们，通过福传的工作，通过上课啊，通过祈祷，通过毕竟，让我们每个人都归向天主啊，都成为天主人。天主要想救人啊，显一个大奇迹啊，天主呢复活多少死人啊，就已经够了啊。就像这个法蒂玛圣母一样，哇，一下子连的每个月的13号，5月13、6月13、7月13啊，8月13，每到那一点就显奇迹，一下几万人、几十万人悔改。根本不需要我们，但是呢，天主召叫约纳，召叫你我，就是希望你我能够成为属于他的人，和他恩宠配合，来参与他的救世工程啊。这天主召叫约纳的这个初衷，即使约纳逃跑，天主要召叫他。今天你也是一样，即使你不愿意啊，即使你有很多困难，你很多软弱，你有罪，天主也召叫你。因为天主爱你啊。那好，我们来看这个天主跟他说什么，就一句话啊。第二节说呀，你起身到尼尼微大城去， 啊，让他们悔改啊，他因为他们邪恶已经到达我面前了。哎，这很有意思啊，你去尼尼微啊，去告他们他的邪恶已经到天主那里，就那个罪啊累积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一天的罪，一年的罪啊，一个人罪，两个人罪，十二万人的罪啊，然后一直累累累都累到天上了。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谁在记这个罪，或谁把这个罪就累积到天主跟前了？这个啊，当然可能有黑暗势力的参与，有魔鬼，但也有其他人的这个告状啊，就像在苏多玛发生的一样，控告声已经到达天主台前。那到天主台前之后，天主没有立刻咔咔咔，然后呢全部火烧五城啊，火烧这个尼尼微，没有。天主希望能够让他们拯救，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一个警告，如果不悔改就要毁灭，如果悔改呢，悔改就不用毁灭。这是天主的怜悯啊，就好像我们啊，你们啊，做父母的一样，你再不好好学习啊，就打你啊，你再不好好学习啊，你再怎么怎么样就不要我回家了。其实他天主是希望他能够啊，父母希望他能够改啊，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孩子啊，更好的这个丈夫妻子啊，哎，这是这个天主的心意。那我们看这个他的什么邪恶啊，他的邪恶都有哪些啊，我们来总结一下他的邪恶啊。然后我就参考了一些资料啊，这个尼尼微人呢，他们从这个最古老时候，就在摩洛尼德啊，就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已经建立这个尼尼微城了，已经发展了1000多年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尼尼微城，所以它对当时来说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城市啊，用现在话说，就像我们现在香港啊，或美国的纽约一样啊，那么这个富丽堂皇啊。那么这样一个城市都犯什么罪呢？第一个，他们敬拜邪神啊，修建了很多这个神庙啊，敬拜偶像，这第一。第二呢，他们是非常好战啊，你看通过这个一些古建筑，我们会发现他们制造弓箭，制造工程机，就差不多和我们中国那个战国时代一样啊，好打仗。然后呢就是侵犯其他国家啊，所以你看这些罪啊，破坏别人的城市，然后杀人的罪等等都有。然后他们更残酷到哪里呢？就他们攻破了一个城之后呢，就会挖人家的眼啊，然后呢啊，割人家的舌头啊。比如说你看当时这个犹太王啊，这个最后一任皇帝哈，在587年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王呢就把他眼给挖了啊，然后这个你看他就是非常残酷的一种酷刑哈。好，然后呢你看这个扒皮啊，扒舌，这都是那个壁画啊，这个从网上找出来的，这是对那个被征服者那些残酷的酷刑，让他们啊没法反抗啊。所以面对这些呢，天主就希望他们啊能够悔改，能够成一个有道德有人性化的国家啊，真的能够在当时能够掌权。这不光这是对世上罪啊，对犹太人他们的罪，我总结了几点啊，对他民族的罪，就特别欺负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这也是约纳逃跑的原因啊，不愿去宣讲。第一个就是那时候啊，这个巴比伦王不断的这个强盛啊，这个亚述王也不断的强盛，那他们强到一个国家，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让周边的人和他进贡啊，向他这个收银子啊，赔款啊，比如这都有记载的，列王记下第5章19节，亚述王就来犯境，让那个莫纳恒啊拿钱啊，然后占土地啊，不光是拿钱，还割让土地，就像我们中国那个清朝末年差不多哈，割让土地啊，然后把这很多的这个周边都割去了，包括加利勒呀啊。纳菲塔里地啊，都被掳去了。你包括耶稣的老家学的那个阿拉美语言呢、啊，也是从巴比伦那边啊学来的啊。还有这个车胜座，把这个宝座呀，这个我不喜欢你坐那个宝座，就给拆了啊。为了亚述王的缘故啊，拆了这个皇宫里面的宝座啊。包括这个最后啊，在公元啊720年的时候，整个撒玛利亚整个北国都被这个亚述被 这个鲁王的一个巴比伦了。所以你看，这都是民族仇恨呐、啊，就好像我们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啊。日本人来到我们中国啊，要求赔款、割让土地，杀了很多人。所以，如果让我们中国人去日本传福音啊，总觉得那个不好啊，那个民族气在里头啊。所以这也是约纳逃跑的原因啊。所以这个约纳不想去尼尼微啊，不想让他们悔改，而想让听众怎么呢？直接降罚啊！本来你们就欺负我们，直接毁灭啊，像火烧这个索多玛一样啊！这是约纳他的这个民族愤恨在里头。可是天主说，你要突破你民族的，你内心的这个障碍，你要和我的心意对齐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些这个事情呢，在第三节啊，这个约纳呢就逃跑躲开上主面啊。可是你想一想，我们能躲开天主吗？天主无所不在，你逃到海里面，天主都能找到你；你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天主都能找到你啊。所以这个他想躲开，逃到这个塔尔西斯去，并且呢还这个。直接交了费啊！我先上了船啊，上了船交了费，你找也找不到我啊！用那个玩失踪的方式啊，让天主去找他，这是约纳的小心眼儿、小智慧啊。可是呢，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我们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这个他到约培啊，从这个撒玛利亚到这个约培走了2天路，大概到那儿之后就上了船啊，然后就买了船票。他本来到尼尼微呢，大概有800公里，或者说最多1000公里啊，就是大概3、5天就可能，或者1个星期就会到这个尼尼微啊去宣讲。可是呢，他却要跑4000公里、5000公里去这个塔尔西斯。你看，这是这个地中海啊，这都跑这么远啊，去逃跑，远离天主。本来很容易完成的任务，现在呢？却逃跑啊，让这个路啊更艰难。那通过这一绕，告诉我们什么呢？完成天主任务难不难？难。但是如果逃跑的话，会更难，灾难更多啊！这是很多教友的风向，包括我也是一样啊。我小的时候啊，5、6岁、10来岁的时候，经常去教堂望弥撒。然后呢，有很多家人都说，哎呀，这个小孩很好啊。啊，让他当神父吧！啊，我就逃跑啊，我就从今以后不进教堂了啊。然后呢，我就这个经也不愿念了，就怕当神父啊。后来就逃跑，逃到哪儿呢？逃到这个河南省的这个漯河市啊，在那里上高中啊，就是不愿意在我们家，不愿意再见我们周边那些爷爷奶奶呀、这些老太太呀、这些认识我的人。可是呢，我跑到漯河之后呢，在漯河啊，那边正好有个悲修院，一个修道院。我逃到天主手心里头了啊！那边专门有个修道院，我在那儿每天每星期周末出来上课之后去那里拜圣体。后来就被那个修道院那个老师啊看上我了，哎，他这小孩你是哪里的呀？你这个在这里上学还是在这里干什么啊？我在这里上学。他说我们那儿有个比那个高中更好的学校。我说什么学校啊？修道院。哎呀，他说你来我们这里上修道院嘛。吓得我从今以后也不敢去那个修道院了。可是又过了2年啊，又回到这个我们教区啊。这时候呢，通过1年2年的学习之后，还是最后到了那个河南的那个漯河，在那里上悲修院。你看，跑也跑不掉啊，这就像约纳一样啊，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好，我们再来这个共享这个幻灯片。那还有很多教友也是一样啊，很多教友为了逃避浮船，逃避祈祷啊，或者逃避读经，最后通过一切的事情发生之后，最后还得要归向天主啊，还得要向天主低头啊，向天主认罪。但是这不是天主欺负我们，而是天主爱我们啊，他召叫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啊，活在他的恩典当中。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好。好，那他为什么？这就说了，他为什么逃跑？约纳逃跑，为什么逃跑天主面？哈，大家可以看到吗？哈， 这里有很多原因了哈。那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是民族的仇恨可能在里面啊，他不愿意去让那些他所恨的人得救啊，可能尼尼微人的罪恶很大。那、因为你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他这个见到一个外人呢，他们那些被统治的国家就会啊挖眼割舌头，所以约纳可能也会有个小心思，我在那里会不会受害啊？我宣讲他能不能悔改啊？他听不听这么邪恶的人啊？就像我们到一个黑社会团体一样去宣传福音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这可能有一个害怕在里头，同时也可能会觉得这个使命艰难，并且语言不通，一个犹太人啊到一个国外啊去传福音，人家听不听啊？这个他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这是非常矛盾的啊。什么意思呢？害怕失败就是别人不听啊，第二呢害怕成功啊，他要听的话他们得救了，他们不是更坏吗？啊，这是约纳的他这个矛盾心里头啊，并且他是我们国家的仇人啊，不愿意去让他们讲啊。同时我们也看到的第六，约纳缺乏爱心，缺乏怜悯的心，他的心呢没有和天主对齐，天主所想的和我不一样，我就不听。天主如果要做的和我的内心是一样的，那我就去做。那其实在做自己的事情啊。那作为一个先知呢，一定要做天主的事啊。那同时我们看到可能呢，他这个宣讲有没有利益在里头？这是今天很多传道员啊要避免的问题，包括神父修女啊、传道员，我这次宣讲啊，我办这次学习班啊，我组织这次聚会，对我有没有益处？或者我那里面得到些什么？如果得不到，那我就不想做啊。哎，如果能得到，哎，觉得我就觉得做得很高兴。这可能也可能是约纳他内心的自私自利在里头啊。但没有写在这个约纳先生书里面。我们通过这些。反思反省到不愿意去回应天主召叫，大概就有这些原因在里头，当然还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面对约纳啊，他没有悔改，面对我们呢啊，我们如果天主给了我们使命啊，如果天主向我们讲话，如果天主派遣我派遣你，你试试选择逃避呢，还选择要回应？当然回应有回应的困难，但更有天主的恩宠啊来陪伴我们啊。这是对大家一个反思反省啊。那我们会逃避什么啊？我在这里就总结了几点啊，可能不是逃避服船啊，可能逃避工作啊，逃避婚姻啊，逃避祈祷，逃避这个生养孩子。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不生孩子了啊，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吃喝玩乐过二人世界，逃避婚姻，逃避抚养孩子。工作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比如我们做神父，有神父的他们这个圈里面的这个难处，那作为家庭呢，也有你们可能啊这里面的问题在里头。那面对问题啊，越逃避那问题可能会越多，如果去面对啊，如果去面对反而是解决问题一个好方法。约纳逃避天主的使命，那你有没有逃避天主给你的啊工作圣召啊，婚姻圣召，服传的召教啊，包括这个啊奉献的召教等等啊，你愿不愿意？今天通过学习约纳，我希望你能够对天主说我愿意啊，我不再逃避。如果逃避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纳，他逃避啊，他逃避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首先呢，他下到约培，然后呢下到船上，下到船舱底里面，然后呢又下到这个，我们看第二章的话，又下到这个海底啊，一直下，一直下。这是他不光是一种这个什么呀，一种故事性的下降，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的下降。你逃避到约纳呢，就成为一个逃避神的人，逃避天主的人。你逃到船上，让他变成一个普通的人，不再属神。下到船舱，在船舱里面睡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成为一个麻木的人，啊，就是 对别人的生死都无所谓。那个船长让他这个去这个祈来祈祷吧，我不祈祷啊，我继续睡觉。下到船底啊，就是成为一个沉沦的人，下到那个海的那个底下面，成为一个失足的人。那个就是常在海边走，哪儿不湿脚的呢？就可能是一个犯罪的人啊，碰底了啊，这个摔跤了，那个海礁有这个里面的海底啊，就会绊倒啊。所以你看，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坡路啊，在下沉。弟兄姐妹们，你也是一样啊，你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从逃避天主啊，逃避祈祷，逃避进教堂啊，逃避服传，逃避读经，那我们就可能成为慢慢慢慢远离天主，慢慢成为一个普通人啊。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成为普通人，愿成为活在神同在当中的人啊，成为这个气当中的人，成为伟大的人，成为光荣天主的人，不要成为麻木的。现在很多啊教友啊，包括我们神父兄弟也是一样啊，移情了呀，不用学习了，不用进堂了，开始看手机啊，看电影，玩游戏啊，或者打麻将，越来对这个属灵事物开始麻木沉沦，那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走下坡路，对什么事都没热情了啊，都看得变得消沉啊，变这个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整个生活都变得没有滋味了，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啊！今天呢，我们要重新往上走，不再下沉，走上坡路，去回应他的召叫啊！这是约纳的生命啊！那我们的生命，那因着我们对天主逃避啊，那可能在信心方面、爱心方面、聚会方面、祈祷方面、服从方面、恩膏方面，都可能会下降啊！以前你祈祷，哇，很多人得救，很多人悔改。现在你再祈祷，没人悔改了，没人得救的人少了啊，或者说得医治的人少了，那种力量没有穿透力了，就是因为逃避天主。那如果不想让我们的生命下降的话，我们就要改变更新啊。有的在奉献方面啊，以前呢奉献比较多，现在奉献越来越少啊，但最近的这个奉献就是用信心少了，就好像我奉献多了，好像我都少了一样。其实越奉献可能会啊得到天主更多祝福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啊，只要你在有一个方面是下降的，那其他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啊，整个生命都在走这个下坡路啊。好，这是给大家一些啊提醒啊，就像大卫一样啊，你们也可以看大卫的经历。好，那下面呢我们要看第二小部分了哈，第三小部分四到六节啊，天主希望他不再逃跑，把他追回来啊。我们请修女来读啊，四到六节。
好的。但是上主却使海上起了大风，海中风浪大作，那只船眼看就要被击破，水手们都惊慌起来，每人呼求自己的神，并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为减轻载重。约纳却下到船舱，躺下沉睡了。船长走到他跟前，向他说：怎么，你还在睡觉？起来，呼求你的神吧。你的神也许会眷念我们，使我们不致丧亡。
感谢天主。好，感谢天主啊，谢谢修女。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哈、啊。那天主呢就希望这个约纳呢能够悔改，不要再沉沦啊，所以在海上就开始追他啊，就那个用风来挡他啊，用海挡住他，不让他逃跑啊，可能过的是逆风啊。然后呢，希望他那个船呢、啊、能够掉头啊，能够拐回来。所以天主就信风啊，用风成为他的工具啊，然后呢，让他能够改过来哈，就是信风啊，信起这个海风，这个让船呢差点破裂，这里面有象征意义在里头的啊。如果一个人不悔改的话，这个船都是有象征的教会的，那么教会就可能会被破裂 啊，就是一个人逃跑就会给教会家庭这个带来很多这个麻烦啊。好，那我们得往下看这个象征性哈，我们看一个逃跑的人就会带来这个后果啊。第一个就是引起风浪或者信仰的风波啊，在信仰上开始动摇了啊，就开始这个这个觉得有没有天主啊，或天主到底与我们同在不同在啊，这就是第一个，就信心开始软弱。第二呢，他们就开始抛这些财物啊，为了避免这个翻船，所以你看财物损失，把那个船的货都抛到海里头。其实不是财务的问题，是因为那个人约纳不悔改，他逃避就带来这个财务的损失，船破裂，教会分裂，然后危机人的生命，那船上的人都没有平安了，都开始害怕，开始这个求告自己的偶像，自己的神啊，所以引起众人去敬拜邪神啊，所以一个不热心的教友，没有一个见证的话。家人就会敬拜邪神，亲戚朋友敬拜邪神。如果一个热心的教友，你活在同在当中，你的生命力就会影响你身边的人，他们远离偶像，觉得还是信天主好啊，信这个进教堂好，而不是去那个庙里头去烧香磕头好。他就会去敬拜天主，因着你会敬拜天主。而如果我们软弱，我们都不祈祷，不念经，不敬堂，我们身上在发生一些小的灾祸，那别人觉得还是敬拜那个邪神好，他们就会这样子。所以你看这因着这个逃避啊、背命啊、远离天主，带来这五大不好的后果啊。好，然后水手们就开始惊慌了哈。第五节说，水手们惊慌，门人都呼求自己的神啊，开始去求告偶像啊，我求他的那个神，他的那个什么阿弥陀佛也好，什么也好，就保佑他们。然而是无用的，把船物、把那个货物也抛到海里头，也是无用的啊。那约纳在干什么呢？形成了一个选民的对比啊。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在想办法来救啊。他这个求神也好，算卦也好，哎，然后呢，他们在想法救，用人的方式在救。约纳呢，无动于衷，沉睡，不祈祷，哎，一切都无所谓。啊，随便啊，反正就不是我一个人要死啊，就是那种麻木的心啊，这他们一个对比啊。所以一个天主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沉睡不祈祷的话，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话，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好，我们看那个约纳的沉睡，那他为什么睡觉？他用睡觉的方式，就好像那小孩子不吃饭的方式，与天主的心意对抗，我就不愿意去做，我就不愿意祈祷啊，我就去逃避。现在很多人面对婚姻啊，没有办法，整天睡觉；面对工作没有什么起色就睡觉，学习进步不了就睡觉，好像就是睡觉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一样。其实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他啊。无视他的生命，别人在想办法救了啊，都他无所谓啊，死就死啊，灵性的麻木与我无关。那天主，你要让那些人翻船，那是翻吧，反正我无所谓。同时，你看这个逃避，就是不睁眼，不愿去面对现实，不愿去面对天主的使命，并且呢，也不愿改变自己啊。一个沉睡的人，在灵里面就是无望的人。他就面对环境可能没法改变，也不会改变自己。今天我们都知道，即使环境没法改变啊，即使这个别人都不好，我们要想办法改变自己啊，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能力上，或者在我们这个特殊的事情上尽我们的本分啊，希望通过我们能够好啊，至少我们在努力。如果接着沉睡下去的话，你看在圣经上有几个例子啊，就因为沉睡带来死亡。比如说民长这里面的三松啊，因为睡觉啊，被别人把头发给剃了，也造成了死亡。那还有很多啊，这个还有在民长记里面也看到有个神啊，也是累的死亡。 他这个沉睡真的会导致灵性的死啊，导致这个人际关系的死啊，导致生命的那种没有希望，活在没有希望当中。所以今天啊，天主啊，记得这个船长啊，就把这个约拿叫醒。那今天我也，咱们记得咱们这个网络平台啊，能够把你啊，把你身边的人叫醒啊，不再沉睡，不再抱怨环境。即使是疫情啊，即使没法出门，我们可以看书，可以祈祷啊，可以这个更深地走进天主啊。网络浮船，好，我们看这个船长的性格啊。那船长呢就走到他跟前说了，你还在睡觉吗？不要睡了，呼求你的神吧，也许你的神啊，也许啊，也许你的神会拯救我们。你看这个船长呢就希望用一切的这个关系啊，他的这个神那个神那个神啊，这个宗教那个宗教那个宗教，各尽其能，各想 其他你的办法，只要能救我们都好啊。你看他开始去呼求了，去尝试，让约纳去尝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浮船的路上，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尝试天主恩宠。有些人他在那个圈圈里头，他沉睡了，要换一个环境上来尝试天主恩宠，也许会眷恋我们，也许会得医治，也许会生命翻转，也许会家庭好。让我们再努力一次。你看有些家庭婚姻的破裂啊，这个觉得过不下去了，能不能再尝试一次沟通，两个人一起来到天主跟前求一求啊，去努力一下。孩子不想上学了，我们能不能为孩子求一次天主，再求一次啊，让他不再走下坡路啊。这是这个船长的信心。那约纳是如何反应呢？哎，我们又来看约纳啊。约纳为什么不祈祷呢？约纳不是因为觉得祈祷不管用，他知道祈祷管用，他只是觉得什么呢？天主的心意没合我的心意啊，就天主没有顺着我的心意。如果这次祈祷天主不顺我的心意，那我就不祈祷啊。所以你看，他只希望天主顺他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为什么不祈祷？可能也是觉得求一求天主，不知道会不会听我的啊，或者是不愿意面对天主。不愿改变自己啊，不愿帮助别人，这是约纳不祈祷的原因。不光是约纳，我们也是啊。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可能不祈祷啊，有觉得祈祷没有用啊，或者觉得祈祷只是啊心灵的寄托而已啊，还是啊靠科学靠自己努力也行啊，都是这样的。或者还有些人呢，就是很有心得啊，他说呀，天主是仁慈的，天主一切都知道，这个天主会想会有办法的。啊，求不求都不要紧，望望天主，望向天主给我们那些恩宠啊。还是有需要的时候我念念就好了啊，天主不会跟我计较的。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信仰啊，一个懒惰的心态。那作为我们教友，我们要避免这些啊在祈祷当中的一些误区和错误的理解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耶稣也在提醒门徒要多祈祷啊。耶稣也经常给我们立了很多祈祷的榜样。那我们作为教友要祈祷啊，用祈祷来战胜环境。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他们就想办法了，要抽签了啊。七节八节，我们请修女啊给大家一起念啊，我也邀请你私下的啊小声的来念啊，七节八节。
奉主的名读经，他们彼此说，来，我们抽签，以便知道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因谁的缘故。他们便抽签，约纳竟抽中了。他们向他说，请告诉我们，我们遇到这场灾祸是因为什么缘故？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属于哪一个民族？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感谢天主。他们就开始抽签了哈，为这个灾祸来找原因啊，然后呢看看是谁引起的这场风浪啊，这场风波啊，这场灾难。然后呢他们用外交人的方式啊去这个抽签。既然那个约纳抽中了，那么多人，这船上至少有 五六个、七八个人吧，或十来个人，啊，或者更多的人。那约拿为什么能抽中呢？哎，这是天主让他抽中的，天主就拣选了这个钱。在以赛亚先知书啊第34章第17节就说，上主使他中签啊，上主使人中签，所以能把他给提出来啊。你看你在逃跑，我让别人把你给抓住啊，用这个抽签的方式把你给抓住啊。好，然后呢，那既然是你的是这个约拿的原因，那到底你是干什么的啊？你犯了什么错啊？是什么让这场灾祸引起来的？所以呢？这个他们就问了几个问题啊，连着就问了5个问题啊，然后能够让这个约拿去认识自己，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处理问题方法。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在教会也好，在你家庭也好，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灾祸啊、一些困难，或生意吃亏了，或赔本了啊，或者说家庭闹矛盾了，我们要去找原因，是谁引起的啊？为什么会有这场灾祸？我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我们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啊？我们真的信天主吗？我，比如我们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啊，是因为神父、修女教育，还是因为外面的原因？我们要去找原因，去认识自己，才能够去啊翻转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也邀请你啊来反省5大问题，你来认识你自己。啊，为什么今年你没挣到钱啊？为什么今年做生意亏本了啊？为什么你生了这场病啊？为什么会碰到这些灾祸？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干了什么啊？我从哪里来？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原因推给别人啊，是因为他我才怎么样？是因为他我才这个。生了这场病，或者生意啊亏本了，或者因为他怎么样，都会去找别人的原因。今天我们来找自己的原因，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才是一个会改变的人。我看了很多这个成功学的书啊，就社会上的励志的书，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找自己问题，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你要想改变，必须从自己出发。啊，让自己的心态改变啊，生活模式改变，说话方式改变，做事情的这个动机改变，你才能够容易去改变一些问题啊，你才能够让你的啊人生不再走下坡路，而能够往上走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处在人生的低谷啊，信仰的低谷，你觉得摸不到天的时候，那请你静下来反省啊，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的优点是什么？啊，我的缺点是什么？今天我能够做什么？这是当今世界每个人都在反省的，不光是我们教友，外乡人都在这样想，啊，都在去反省重要课题。一个越认识自己的人，越容易去啊，去成功的人。所以这问题不是别人啊，而是先从我们自己啊出发去出手。你看，在这咱们福音当中，就曾经碰到这样一个事儿。路加福音第18章14节说，这个人回到家，成了一个啊善人，成了一个圣人，成了个好人。为什么？他教堂里面反省了，他认到自己的错了之后，他就改变了。回到家，他改变了。而那个法利赛人呢，却没有改变，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啊，都是别人不好啊。那他们两个人在祈祷，那个法利赛人说：“哎呀，你看我做的多么好！哎呀，我每周进食2次。”哎呀，我怎么样？哎，然后呢，这个那个人呢，他却一言不发啊，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是在认识自己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要啊，重新啊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啊生活模式啊，失败在哪里啊？从哪里跌倒了，要从哪里啊站起来？好，我们往下看第9节、10节。请秀玉来读。
奉主的名读经，他回答他们说：“我是个希伯来人，我敬畏的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上天的上主天主。”那些人都很害怕，就对他说：“ 怎么你做了这事？人们都知道他是从天主面前逃跑的，因为他已经告诉了他们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好，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第九节呢，通过这些水手们、这些船员们的这些提问然后呢，帮助约纳去认识自己他是谁他说呀，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属于犹太民族的。就像今天我问你一样，你是教友吗？你是基督徒吗？你真的敬畏天主吗？那这个约纳呢，他说我敬畏天主我敬那个天主是大天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海洋和陆地。可是真的敬畏天主吗？也许他是这个头脑当中我相信有一个神，有一个天主，可是他内心却在逃避，远离天主。你真的是天主的先知吗？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一位神父或是我是一位父亲母亲我是一位老师我是一位修女等等等等。我们应该做，应该有了这样的身份定位之后，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做我们要做的。所以咱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提到说，定静安律德先定，定而后有安，安而后虑，虑而然后得。你安定自己身份，找准自己位置之后，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够做你能做的，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个机会才能够改变那个生命才能够真正的翻转。我们不光是等待天主为我们翻转环境翻转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的作息规律这个几点睡几点起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先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在天主恩宠当中我们开始走进天主祈祷我们真的去敬畏这位真神。好，我们看第十节那些人都害怕了他说你怎么做这些事呢？你怎么竟敢逃避天主？作为一个先知，你怎么不去传福音？你怎么逃跑呢？外邦人都听到害怕，约纳却不害怕，却没有真心去敬畏天主。今天我们也是你看那些教外人非常敬畏他们的那个邪神他们一棵树都不看，随便砍我记得我那儿有个，我堂有个教友他家房后头有一棵树是一个杨树不是槐树槐树，这个槐树呢都觉得住的是邪神这个槐树上住的神的，那个树呢一刮风哗哗哗就会把那个房子他那个房上的瓦呀都容易刮掉每天晚上都刺啦刺啦刺啦响，所以觉得很烦人。但是他们也不敢砍不敢砍那个树那个卖树的呀，那个来收树的人从他村里面过，也不敢去收这棵树。后来这个教说，我免费给你，你砍了就是你的，他也不敢砍。你看一个教派人对一个树都那么样的敬畏对一个庙对一个那个五毛钱一个小巷，一个什么左门神右门神都是毕恭毕敬每天烧香，早上烧香晚上烧香。你看那些做生意的买一个那个什么财神像，每天去供每天不敢一天少，一天少，你大一天不烧香，不是有这灾难就是那灾难。你看一个外教人去敬畏他们的天主，就敬畏他们那个假神。我们作为一个教友我们是敬畏真天主，却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做的用一句话说就是假神真信，真神呢却不信，或信的不够真我们的天主这么样的真我们却做的不够大家都有信的，今天能够来学习已经很有信的，那我们要更深的去提升我们的信的不再逃跑，勇敢去承担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流汗流泪流血不害怕好，这是这个第十节。那么接下来呢，既然这个已经是约纳中签了约纳呢就要被抛到海里头那现在已经十点了我们在这里呢告一个小段落中间休息10分钟一会儿呢约纳抛到海里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啊，抛入海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有没有被啊扔到海里头啊陷入困境的经历呢？我们啊休息10分钟之后啊再回来啊我们。